黄天霸带领着众位差官冲出了龙潭寺，来到龙潭寺的庙门之外，黄天霸解下丝缰，牵过战马，班鞍上马之后，黄九龄也跳到了他这匹马上，就坐在他的身后。这马往前刚走没多远，坐在黄天霸身后的黄九龄只觉得身背后有一股冷风，黄九龄刚想着要回头看的功夫，还没来得及看，噗的一声，一镖就钉在了黄九龄的后背。这镖谁打的？柳青。因为柳青跟黄氏父子动手交锋，黄天霸一说撤，柳青是紧追不放。柳青心想，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的整个计划就毁在你们父子之手。柳青追出来的时候，正赶上黄天霸跟黄九龄共乘一匹马准备着要走，所以柳青在后边一伸手就弹出一只镖来，弹出这只镖而是用毒药喂的那种镖，啪一镖正钉在黄九龄的这个部位，砰，这镖打成黄九龄哎呦一声，他这一哎呦，黄天霸在前面一愣，九龄你怎么样了？没事儿。黄九龄心想，我不能说中了镖了，此时我爹如果说把这战马要一停住，说不定就被后边这些人就追上来给包围了。黄九龄忍着疼痛说了这么一句话，黄天霸继续催马往前走。他继续催马往前走啊，这柳青在后边紧跟着几步，啪，抖手又一镖，这第二镖就给黄九龄关到这个部位了。两镖打上之后，黄九龄把牙一咬，没言语。这功夫，这龙潭寺的庙门外边，所有跟着黄天霸来的这差官们各自牵过自己的战马，上马准备逃走啊。赵壁呀、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为什么呀？赵壁想在这里边找寻找寻他那宝贝徒弟小老腿黑世杰，可是赵壁又不敢在里边逗留，听黄天霸一说走，他也就得跟着马上往外撤。黑世杰就在那罗汉堂底下那地印子里边关着呢，这上边闹得这么热闹，劈楞扑楞的乱响，喊杀声他都能听得着啊。但是黑世杰在那里边急得直蹦，他就是出不来，因为那个萧黄机关管着呢，这罗汉要不挪开这洞口他看不见。黑世杰心想，这回就完喽，这回就完喽，肯定是上头我来救我来了，来救我没救成，结果呢让你给打跑了，他们这一跑，最后这帮贼一着急，非把我提溜出去给剐了不可呀。黑世杰在里边着急咱就不提了，他们这些差官各自上马往回了跑。老太太跟花满香呢，这娘两个出来把这花姑的轿车拴马的缰绳解开，花满香坐在车辕子上把这鞭子一摇，啪，也往回来。可是这个花姑的轿车没有那马跑得快，这个轿车在最后，老太太就站在这轿车后车辕子上，这时候把这个轿车轮，你们哪个敢上来，你们敢追？这龙潭寺里边的众贼寇一看见老太太在后边用手点，
本版权为熊龙眼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尤其那些李继衍、孙胜，还有那常北元、孙四，这哥两个手中提溜着枪，那个拿着刀就追上来。他们望成这一追，老太太一伸手，把头的簪子就拔起一个了，一抖手，啪，就是一簪子。这一簪子，常北元、孙四往旁边略一闪身，噌，串皮给别在肉上了。这小子妈呀一声，捂着这胳膊往后就撤。此时可谢虎豹随后就追上来了。谢虎豹一看，好啊，你这个老杂毛太太，我看给你点厉害，啪，抖手就一镖。这功夫，这老太太站到后车园子这儿，一不慌二不忙，看着谢虎豹那镖奔着打来了。老太太往旁边一歪头，这镖唰过去了。这镖刚走到这儿，老太太一抬手，啪，把那镖绸子拽住了。拽住镖绸子之后，一摔手，还给你。这镖又回来了。谢虎豹刚想瞪这第二只镖，他自个儿打的头一只镖回来，这样哈，谢虎豹把这手赶紧撤出来接自个儿这镖， 他刚一接这个镖，他想再回去，再跟老太太那针又过来了。
招家伙，
谢富豪一看我打出这一只镖，换回两件来，感觉这老太太脑袋上别了一个东西，那是暗器。谢富豪旁边一闪身，把老太太这个簪子就躲开了。老太太接着啪啪啪打出几颗簪子来，后边这些个贼谁也不敢追了。老太太这辆轿车就等于断后，就这个样子，这帮办差官跑回了苏州府。回到苏州府，到了施大人公馆里边之后，大家伙这才把心情稳定下来。施大人一直提心吊胆呐，不知道他们死去是吉是凶，结果都回来了。首先先听黄天霸向他汇报情况。黄天霸一讲说，这回到了龙潭寺是怎么一回事。施大人就问这九龄怎么样了，黄天霸赶到在公馆里边才知道黄九龄负了伤。黄天霸一看挨了两镖啊，施大人这时候也知道，赶紧来到黄九龄的卧室这屋看望黄九龄。黄九龄趴在床上不敢动弹，老太太就跟进来了。老太太花花式坐到黄九龄的跟前，哎呦，孩儿啊孩儿啊孩儿啊，这事都怪我呀，都怪我呀，我现在是又想上吊又想投河，我怕你们拉着。你说要不是因为我，你们哪能这样呢？这不要紧，孩子，我把这镖啊，我先给你起下来。老太太伸手把黄九龄这两只镖起下来，起下来之后，老太太一看这镖，当时脸色就变了，缺了八辈得的，这是毒药镖啊，是刘青咋的？不怪刘青，这也怪我呀。这毒药镖都是我给他的，这怎么办呢？啊，现在柳青跟我已经是抓破了面皮了，我再找他要解药他也不能给我了，我现配解药还来不及了。哎，孩子别着急啊，我能给你想办法，你先在这趴着忍着，你现在感觉怎么的？黄九龄在床这趴着，我就感觉我这半截身子啊有点发麻发沉，好像不能动。是啊，他这镖打的这位置不好，打在脊椎骨的旁边呢，离着中枢神经特近，这个毒药就发作的快。不过孩子别着急，我得想办法。老太太在这着急，黄天霸能不着急吗？张桂兰那是挺疼爱黄九龄。张桂兰也来到窗前问九龄，你怎么样？黄九龄说，我这阵没有什么感觉，您放心，我一半会儿死不了。小孩趴在床这儿一语不发，俩眼睛眨火眨火的不言语，好像在想什么事儿。黄天霸搬了一个椅子坐在床头这儿，九龄，你这阵觉得怎么样？我不觉怎么样，我就觉得有点心乱。爹，桂兰娘。说到这儿，小孩这个眼泪夺眶而出，眼泪出来了。黄天霸就问九龄，你这儿你想什么呢？啊， 我想我妈。黄九龄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黄天霸、张桂兰包括周围这些个人听着都一阵心酸。十二岁的孩子自己一个人到龙潭寺里边去卧底，中了毒药镖了，现在说了这么一句话，想他妈，是想他亲妈阴丽苗。这毒药镖打到这孩子身上，生死未卜，他能不想他妈吗？黄九龄这句话说出来，屋子里边当时就是一片沉寂，好像对黄九龄这句话谁也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回答。黄天霸眼睛里边也转了泪了，九龄， 你别着急，我把你妈接来。
我妈说了，我桂兰娘不去，她不来。
张桂兰在旁边一听，这眼里边泪也止不住了。九龄啊，我去，我跟你爹去接你妈去，你等着啊。
黄九龄点了点头。
这功夫张桂兰一转身，爹妈，这样吧，咱们上花子桥去一趟，把英里娘接来吧，孩子这样了还说什么呀。张桂兰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心里边暗自赞美，心想张桂兰可以说是通情达理。好，桂兰，既然有这句话，那么你我二人马上去奔花子桥。黄天霸跟张桂兰马上跟施大人就说，说我们上花子桥去一趟，去请英丽娘。施大人说，好，你们什么时候去？黄天霸说，刻不容缓，我们是立即动身。动身之前，黄天霸又来到黄九龄的床前，告诉黄九龄，九龄啊，我跟你桂兰娘马上奔花季桥，你告诉我你母亲住的那个地方在花季桥哪个部位。黄九龄就跟黄天霸说了一下，说完了之后，黄九龄又跟黄天霸讲，说爹呀，您要是见到我母亲，我母亲如果要来的话，您跟他讲，这龙潭寺啊里边的萧黄机关，这是我姥爷帮着他们给建设的。我姥爷当初把这龙潭寺修完了之后，把整个的萧黄机关图全都给烧了，这是我听那大和尚智能当众讲的。你问问我妈，我姥爷把这图烧完之后，龙潭寺里的事儿，我娘知道不知道？如果他的人要知道，可以到这儿来帮着你们大家破龙潭寺，不然的话，这龙潭寺里边到处都是萧黄埋伏。黄九龄就把他从智能那里边听到的有关龙潭寺里边的萧黄埋伏的设备跟黄天霸讲述了一番。黄天霸一听，这孩子可是立了大功了，就是因为黄九龄把那个智物给杀死，才使得他们这些个半柴官在龙潭寺能够得以活命，不然的话，今天他们就都在那乱弩分身了。黄天霸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觉得这个孩子立了一个大功，用现在来说应该说是特等功，把大家都救了，这么一个12岁的孩子。施大人非常高兴，嘱咐黄天霸一定把阴丽娘得请来。黄天霸跟张桂兰两个人上了马之后，是马上加鞭，按照黄九龄所说的那路程就赶奔花季桥。到了花季桥，按黄九龄所说的，就来到了阴丽娘住的宅院门口外。下了马之后，牵着马就进了院子，院子门啊没插着。这是方进中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进来之后，把这马拴在院子里边的拴马桩上，把这院子的门一关，瞧了瞧，这院子里边是一座两层的楼，听九龄说了，他母亲就住在楼上。黄天霸跟张桂兰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停足站稳，冲在楼上就问了一句，这是老阴家的住宅吗？这是楼上啊，阴丽娘正跟一个人吵呢。跟谁吵呢？跟阴起。这阴起怎么回来了？阴起坐在墙头上，不是看两家谁胜谁败吗？最后他一看黄天霸、黄九龄他们都跑往外撤，阴起一琢磨，我也不能在这里待着，我要在这里待着，让这伙贼要把我抓住之后，还不得说我胳膊肘往外扭，架着炮往里打呀，他们还不得剥了我的皮呀，干脆吧，我也跑吧。他趁着大伙乱的功夫，阴起也跑出来。跑出来之后，直接回。
本版权为请联源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今天到这儿给他妹妹送信来了。他以为呀，黄九龄跑回花家桥了。结果一见阴丽娘，一问九龄没回来。阴丽娘说：“ 九龄不是跟你们走了吗？哎，他跟我走了，他最后他又跟他爹去了。黄九龄挨镖伤，他不知道，所以他以为九龄啊还是没有事儿。这阵一听殷丽娘这么一说，殷琦也不知道九龄哪儿去了，大概是跟他爸爸走了吧。哎呀，我说妹妹，这个事儿他知道了。殷丽娘说他早就知道了，这不用瞒着他，他是老皇帝的儿子，我告诉他了。啊，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其实这个事闹的差点没把我给扔里头。那有什么呀，你不是常跟他们在一起，不都是你的朋友吗？那我的朋友也不行啊，我这有朋友那是一翻脸，那六亲不认。正在那争吵的功夫，院子里边有人喊。殷丽娘一听院子里边有人喊，殷丽娘开开楼门就出来，往下一看，是啊，您找谁？黄天霸看见殷丽娘，我找殷丽娘。哦，您稍等。殷丽娘有打楼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了。殷启随后跟着也下来，来到院子里头。当殷丽娘跟黄天霸两个人对面相看的时候，殷丽娘当时就是一惊，她认出来了，面前站着的就是多年不见的黄天霸。黄天霸也认出殷丽娘来了。丽娘，你还认识我吗？殷丽娘此时刻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这复杂的感情，这心动的波澜，她都在内心里边强压着，表面上装出了一副平静的样子。哦，这不是黄副将老爷吗？哈，丽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是黄天霸。哦，黄副将，今天大驾光临，这给我们草舍生辉呀。像我们这样的草民，他有点担当不起。哎，丽娘，怎么能这么想？我来给你指引一下。这黄天霸没等说话，张桂兰两步就过来了。丽娘大姐，我叫张桂兰。大姐，你好吗？张桂兰透亮，爽快。不来是不来，一来张桂兰就想了。首先，我得有个高姿态。我要没一个高姿态，人家殷丽娘这脸没地儿高。张桂兰两句话把殷丽娘说的这心里边真有点暖乎乎的。啊，哦，你是桂兰呐？我听九龄说过，来吧，请到楼上吧。大姐，今天我来的可是唐突莽撞啊，您得海涵一二，没说的上楼吧。这个功夫，黄天霸一眼就看见站在殷丽娘身后的那殷启了。殷启是老半天没说话，他站那自个儿在想，你说我是个什么角色呢？